祷告了，来到主跟前，全心全意归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的。
为这个国家，要来为这个社会来祷告。我想最近你看到许多的新闻，混油的事件，最近杀警察的事件，接下来要选举，许多政治人物互相的攻击，互相的抹黑。我们要向主恳求他的公义临到这一块土地，临到这地的政府，这地的百姓。也许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没有办法改变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来祷告，求主自己动他奇妙的工作，在这个土地上求主的公平，求主的公义临到。我们一起重声来开口，为这个国家，为最近许许多多发生的事情，为着接下来的选举，为着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重声开口，向我们的主恳求，求主的公义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主啊，求你来到这个国家。主啊，主啊，求你临到这些政府的官员。主啊，求你临到许多政治的人物身上，也求你的公义临到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主啊，我们需要你在我们当中做主掌权。主啊，但愿我们看见你的公义临到。我们没有办法持守公平，我们所做的尽都有限，我们所行的义就好像残破的衣服。主啊，主啊，为着许多社会上的动荡，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件，人心为了利益而生活，人追着满足自己过每一天的日子。主啊，主啊，求你的公义临到，先临到你的儿女、你的教会当中，临到许许多多你所造的儿女们心中，临到这一个国家，临到政府，临到整个世界。主啊，这个世界需要你，你是创造的主，主啊，你更是拯救的主。就愿你来，因为我们看见你的公义可以彰显，因为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扭转许多人的心。主啊，向你恳求，这个国家许许多多你的儿女需要福音，需要恩典，需要从你来的爱，需要认识你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主啊，就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来祷告。有许多人仍然在迷失，仍然在寻找当中。主啊，愿你自己引导他们有机会认识你，求你引导教会有机会传扬福音，有机会为耶稣见证。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很习惯聚会，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却忘记了他们也是你所爱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心智，把福音带到这许多人的生命当中，把你的公义带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当中。主啊，愿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职业，看我们自己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工作、一个位置而已，更知道你把我们放在这里，你有你的心意，要带领我们继续前行，带领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带领我们高举耶稣。主啊，就求你与每一个基督徒同在，叫我们有你的眼光，叫我们有你的心智。 行走在这个世界当中，却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效法耶稣，单单敬畏你，时常到你面前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屈膝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恩赐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求你打开天上的门，
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恩赐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我想听众姐妹，我们来为着今天会来到教会会参与崇拜的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礼拜里面，在每一次我们敬拜，每一次我们听到上帝的话，就对上帝的认识多一点点，更多认识上帝的属性，更体会上帝的心肠。我们为着自己，也为着弟兄姐妹同声来祷告。主啊，主啊，愿我们在这里聚集，被你的圣灵引导，更多认识你。愿我们在这边聚会，叫我们真实的遇见你。主啊，愿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更知道你的心意，更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为我们安排美好的道路。主啊，愿我们可以跟随耶稣的脚步。主啊，向你恳求，求你自己带领，求你自己帮助今天服事的每一个同工，不管是讲的，是唱的，是发周报的，是教儿主的，是停车的，是插花的。主啊，愿我们再次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从你来的更新。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再次引导我们，求你再次软化我们的心，叫我们被你的真理所改变，叫我们愿意听你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叫我们愿意听见了就去遵行，被你的圣灵所带领，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主啊，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需要你再次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主啊，就求你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你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会堂里面，主啊，求你行走在我们当中，求你带领许多人归向你，许多人认识你，许多人经历你。主啊，我们只能够凭信心向你祷告，求你来做主，求你来掌权。如此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要再念一段圣经，在诗篇的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但愿每一次我们读上帝的话， 就被上帝的大能跟他的创造所震撼。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但愿我们每次聚集，每次我们等候，我们侧耳而听，就听见主要对我们说话。主是不断说话的上帝，主是不断发出言语的上帝。但愿我们经历上帝的带领，经历从天上来的复兴，经历从圣灵来的帮助跟感动。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我们向主恳求，愿我每一次经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训词、上帝的命令，叫我们心里面快活起来，叫我们得智慧，叫我们的眼目明亮，叫我们经历他典章的真实，叫我们认识主全然的公义。好吧，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再用这首诗歌，主啊，我们要到你跟前，我们用祷告，我们用敬拜，到这位主面前，向他恳求，愿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我们一起祷告吧。
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屈膝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意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恩赐，浇灌在我们的
求你打开天上门，
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日子，浇灌在我们。
但愿我们在敬拜中可以全然的向主敬拜，向主举手，向主拍手。如果你有需要，随时也都可以坐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所信的。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跟你旁边的人说，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来赞美他。
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来赞美他。
愿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看见他在我们的当中。
开我双眼，看见主荣耀，主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至高神荣耀遍满全宇宙，赞美神从
耀都归于我们的主，
尊贵荣耀单单归于你，
愿恩惠慈爱平安归于这个地方，
平安在这里，
不分族群，我们的国家要属于耶稣。主啊，求你来得着这块地，尊贵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尊贵荣耀单单归于你，愿恩惠慈爱平安在这里，不分族群，我们国家属于你，耶稣来得着这里。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这个国家属于你，主，好让我们是带着合一的心在你的面前敬拜，
单单敬拜你，耶稣，这是我祷告，我的呼求，
我们合一敬拜屈膝，
敬拜屈膝，求你舍利宝座在这里，我们国家单单敬拜你，耶稣，这是我祷告，
不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更是在台湾的这块土地，愿你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你在当中掌权。好吧，我们有一些的时间让你跟神来祷告，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也许你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乱象、黑心、黑暗、令人恐惧、害怕、担忧的事情，但是神说，这个国家以神为主，这个国家是被祝福的。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这个国家是敬畏耶和华的。敬畏耶和华，主要在你的宝血当中。
件一样被爆出来，但是你仍然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罪恶，不讨神喜悦的心思和意念。就因此我们要向你祷告，让你的儿女在你的里面常常是被你的宝血洗净的，就常常是被你自己洁净的，就常常是守洁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的。主啊，我们要向你祷告，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让公义高举，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公义高举，在我们的里面有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要仰望你，愿你自己来祝福。主啊，愿这个国家，主啊，单单的归向你，愿这个国家单单的敬拜你。这真是我们心里面向你的祷告，再一次的恳求你成为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愿你在当中掌权居首位。主，我们相信当光进入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黑暗里。主，你说公义使邦国高举，我们要再一次的恳求你，愿你的公义在这个国家彰显，在我们在上的执政掌权者心中坐着为王，好让他们按你的心意来治理，按你的心意来决策。主，求你赐给他们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心，后是温良柔顺，以至于主他们心里面因着敬畏就生出那样的智慧来。因为主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主，愿你来帮助这个国家，让我们从黑暗、贪婪、偶像、邪恶的当中转向你。求你救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好让我们不在罪恶当中叫你的恩典显为多显为大。
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心来祷告，让我们在世上真实的成为光，成为盐，是有影响力的。主，帮助我们活出那个敬畏你的生命，以至于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家人、是朋友、是同事、是同学，他们可以感受到那样子真正的光跟那样子的慈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耶稣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更是把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洗净的神。当我们在为社会的乱象，在为国家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是要我们自己先回到神的祭坛前。 求神先来鉴察我们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意念、心思。好不好，你有些的时间你自己跟神来认罪，你不用告诉别人，但是上帝他听你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带着守节心清的心，求神的宝血再一次的来遮盖涂抹跟洁净。我从深处来求告你，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起印经文，我们今天要站着来读，是在诗篇第十九篇。我们要一起站着来攻读神的话语。诗篇第十九篇，由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请你看一下你旁边有没有人还没有把圣经翻到诗篇十九篇的，你可以帮助他，让他找到这个位置。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十四节，再一次，请。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浩林牧师，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浩林牧师，他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拆毁的上帝》。
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我要分享何西阿书的第十章。好，所以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先翻到第十章。何西阿书第十章是接着第九章，它好像是第九章的一个补述。其实第九章何西阿已经把他的信息宣告完了，以色列人若不再回转，他们的未来就会如何如何。好，不过在看第十章之前呢，或者说第十章整章他都在讲两个字，叫做政治。圣经讲政治，对，圣经讲政治。那我想讲到政治，每个人都心中都有一些图像会跑出来。最近要选举了，台湾呢选举的时候会有各种特别的现象。可能你不觉得特别啊，但这些现象在外国人眼中它真的太特别了。会长什么样子呢？这你看过吗？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旗子。好，有一个德国人，他来到台湾，他就大概有个记者访问他吧，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在德国啊，他们的选举在这个大概是他们的公所或者是公共场所会有一个看板，他们只能够把他们的文宣照片介绍贴在那个看板上，而且那个位置都定好了，就那样小小一块， 他们不会在路上插很多旗子的。那还有什么现象？开始抹黑，开始攻击对方。好，云林不是黑道的故乡，对。然后或者是开始铺路，最近到处都在铺路啊，你有没有发现？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一个海报，现在有一种旅行团叫做观选团，来台湾观光看怎么选举。我只有找到这个双鹰对决的海报啦，因为这个还记得这个2011年还12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好，这个有两个鹰嘛，好，那时候就很多的观选团来到台湾，好，他们真的是为了看台湾的选举。好，这个是台湾选举会的各种现象。好，那很多人在讲，在这个讲台上不要谈政治，好，好吧，台湾的部分就谈到这边。好，但是因为今天圣经都在讲政治，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政治这件事情。第九章跟第十章这两章是连在一起的，好，在讲人远离上帝的两个原因。还记得上礼拜吗？讲到人的内在。好，上礼拜特别讲到信仰上，上帝一直在说不，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好，要人停止，因为追求满足而离开上帝，而逃避上帝。好，这个是第九章的重点。到了第十章再讲另外一个原因，外在的环境，因为追求权力轻看上帝。好，那这个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好，外在的环境，好，怎么样让以色列人离开了上帝？我请大家看到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的，翻到了吗？旧约的1063页。翻到，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三节圣经。好，第十章第一节，请。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好，到这边你会发现第九章跟第十章的开头非常非常的相像。好，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故意的。第九章讲到你们不要像外邦人欢乐，好，那是一个收割的节期。第十章的一开头就讲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还是在讲那个丰盛。但是第三节讲到没有王，讲到的是政治上面的，是国家的体系，国家的架构。那什么叫做没有王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好，北国真的没有王，很多人真的心里面这样觉得。如果你对以色列的历史稍微有点熟悉，从所罗门之后，好，这个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北国还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好，那南国是继承这个大卫的好一脉的血统一直下来的，北国呢，上帝另外立了一个领袖耶罗波安。当这个国家刚刚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就做一件事情，他在北国的边界非常靠近南国的两个地方，两个重镇设了两只金牛犊。他为了政治的原因做了这件事情，把以色列的人陷在罪里面。好，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北国的人再跑到耶路撒冷南国去敬拜上帝，因为只有一个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圣殿，只有一个约柜。所以如果北国的人虽然分裂了，政治上分裂了，但是他们信的是同一位上帝，那这个王就很聪明，他就想，如果这些人都跑去南国，那还得了？所以你就发现他因为政治上面的原因，他用一个宗教，用金牛犊要取代以色列人的敬拜。从此北国的每一个王都在这个循环底下，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南国还出了五六位上帝 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的王，在北国一个都没有。原本以色列是一个上帝选的民族，上帝制的民族。有几节圣经我把它印在荧幕上面，最早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上帝设立士师，原本上帝是希望他跟人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上帝直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说什么，以色列人做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但是也不敬畏上帝，这是以色列人的情况。接下来呢，到了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以色列人就对这个撒母耳说，请你帮我们立一个王，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要立王，所以之后就开启了以色列的列王时代，从扫罗、从大卫、所罗门就分裂成南国北国。到了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三节，我们刚念的，他们的结论是什么？这是北国几乎最后一个王了，他们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他们真的知道王不能为他们做什么，设立了一个政治的制度，设立一个王，但是王真的会帮助他们更认识神吗？治理他们，他们愿意顺服吗？还是这个王如果不是一个好王，是一个坏王，那怎么办呢？有种种的问题，所以到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我们没有王。这个是人心中的诡诈。到这边我想先有一点应用，神智跟人智。上帝原本的心意是要跟每一个人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法律，以神为中心的法律，以神为中心的国家，你就会发现它会呈现出上帝的特质跟属性。譬如说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诚实、公平、现实、接纳，那个爱会在那个律法里面。上帝原本设立这个律法，但是很多的时候会变质，王会变质，制度会变质，法律会变质，到最后变成一种工具，把那个焦点从神身上转到人身上，最后结果当然就是腐化，因为法律有太多的漏洞可以钻了，制度有太多的问题会出现，人本身有问题。上帝不喜悦以色列人立王，但是反过来看，我想这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的。上帝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外邦不是以色列的国家，因为他们立王，上帝就惩罚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犯罪。你会发现在先知书，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责备埃及，责备亚述，责备巴比伦，都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先知为了上帝的公义来发声。你就会发现一个神选神制的群体跟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国家，上帝的标准跟期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到了现代，游行选举都是很合理很合法的制度，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我们是因为犯罪所以基督徒起来发声，还是因为制度不合乎基督徒的原则所以基督徒起来发声？你有听懂我在讲的吗？这两个不太一样。我们发声是为了要减少罪恶，还是要用神制的原则以及律法来加在这个不属于神的国家跟政府上面？我想这值得让我们去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参与社会运动，我们回应时事议题，我们怎么样回应？我们怎么样看待政治？基督徒一定会遇到政治，超过20岁你就是有那选举的权利。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不选举的， 你怎么样看待政治？你怎么样看待这一个不是神选的社会？那另外你又怎么样看待教会？ 好，我想我先停在这边。那以色列的败坏只是在制度，只是在君王这些追逐权力的人身上吗？好，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何西阿书的，好，上面打错了，第十章的第四到十节。在这里啊，何西阿用了三个他们熟悉的比喻在讲政治，在讲国家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好，我请大家来看，好，第四节。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好，这边呢有一个比喻。好，那和合本翻译的没有那么的生动，没有那么的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好，他是讲到说人立约，人说谎，起假誓，这个约特别指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约定。好，那到底什么约定呢？我们从上下文看不出来。一个是就是我们一般人之间的买卖，好，约定立约，说谎起假誓。另外一种可能是指这个君王要登基的时候，他要跟这个民众立约，他本着什么样治理这个国家，好，而人民效忠这一个君王，在这个国家里面，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在那个立约的时候，他们说谎，他们起假誓，所以呢他们就好像把那个有毒的草，苦菜原本意思是有毒的草，不能吃的植物，把它种在田里面。他还讲你把那个有毒的植物把它种在田里面，这是第一个比喻。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人会把有毒的草种在田里面，是吧？怎么有人会种没有办法收成的东西呢？所以先知用这个比喻要引起人的注意，就是很多人他犯罪是预谋的，我把罪，我把有问题的东西种下去，栽培它，让它长大。明明我知道那个不好，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去做，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做的事情。好，接下来他举了一个地名叫做伯雅文的牛犊，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好，其实这个是伯特利，但是先知故意不要用伯特利这个字，他用伯雅文。这个牛犊就是耶罗波安，他就设立了两只金牛犊，要取代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拜。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以色列人再回到南国去。他就发现这是一个预谋的，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做这件事情。这样子的宗教活动最后带来的就是惊恐，就是悲哀，就是蒙羞，就是惭愧。就像这边第五节第六节讲的，到了何西阿那个时候，那个牛犊已经，因为它是用金子做的，很值钱，好，所以到最后变成战败赔款，赔给亚述。就像这边讲的，好，那些牛犊变成礼物，被带到外国去，交给别国的王，这就是你们敬拜的神。好，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好，这是第一个比喻，预谋的犯罪。有发现这张正在讲政治，非常好玩。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比喻，第七节到第十节。好，我来念第七节，请大家来听。好，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好，沫子原本意思是碎片，小小的碎片，好，其实跟沫子有点像啦。但是为什么就讲碎片呢？好，就好像那个碎片在水上面，那你发现当那个水流动，随波逐流的时候，你把一些叶子小木屑撒在水面上，它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方向，它就被那个水东带西带到处漂流。好，他用这个图像来形容撒玛利亚。又再次讲伯雅文的秋坛，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
荆棘和犁棘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虽然还在讲伯雅文，但是你发现这一次他从人民的角度来讲，伯雅文不只是君王的责任，不只是君王的问题而已，是这个君王预谋犯罪。但是谁有责任？人民有责任。你随波逐流，你也喜欢这样的偶像啊，所以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当他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呼求，他们才开始害怕。好，这是上帝看到，上帝在意这些人，他们也在犯罪，这个犯罪是随波逐流，你不查验啊，你也喜欢这样犯罪。那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对上帝的信心就会被转化，变成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宗教活动。外表看起来都一样，是敬拜神，是敬虔的，却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目的，为了人的利益，而不是敬拜上帝。迷失在那个犯罪的生活里面，不分辨，你就随波逐流。这是上帝第二个要讲的。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想一想，这一些其实现今我们的境况不也是常常这样吗？好，第一个是很多时候是从上到下的影响，上面预谋，上面要犯罪，立下了那个犯罪的根基，立下了那个不好的制度。很多时候底下的人也喜欢这样的偶像，也喜欢这样的神，因为这样子的偶像跟神明是为了满足崇拜者的需要，而不是要引导人真正的认识神，或者是信仰宗教化很大的一个关键。很多时候基督徒发声，很多时候我们争取一些事情，是为了我的权益还是上帝的公义？我想这个是还是要挑战的。很多时候我面对这个世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绝对的做法，上街游行到底好还是不好，但是我想动机是你可以自己知道的，我是为了我的利益，还是为了所谓基督徒的利益，还是上帝的公义。好，那在教会里面呢，制度跟架构我想这也是需要谨慎的。好，像现在教会正在转型两轨十步，我们需要定出新的制度，新的方向。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传道人的薪资怎么样使用奉献，团契小组接下来要编预算，圣工的推动，我们要思考是为了我的利益，还是某一些部分人的利益，还是这是上帝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因为我们是利益共同体，还是我们寻求上帝的心意。而另外一个是从下而上的败坏，好，就像那个随波逐流的图像，很多时候我们被环境牵着走，或者是对公义冷漠。好，这边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也很好玩。好，以色列亚第九节，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基比亚上礼拜其实我讲过了，好，基比亚这个便雅悯人，他们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他们轮暴了一个利未人的妾。整个以色列人来攻击他的时候，攻击这个地方，攻击便雅悯这个族的人，有一些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他还讲什么事情？冷漠，那是你家的事，跟我无关，你犯罪是你家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基督徒就保守一点嘛，好，就不要发声，就上帝也冷漠你，随波逐流，一样不讨上帝的喜悦，一样是上帝眼中的罪。你有没有发现上帝设立信仰群体，上帝常常用一些实际的东西来预表以色列。好，我讲几个，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用葡萄树，还记得吗？第一节才用葡萄树。一个葡萄树就是有枝子，有叶子，有葡萄，然后又用一个家庭的观念，以色列家，犹大家，你发现他用家庭来讲这个信仰群体，用心腹，还有很多很多的形容词，你就发现它都是一个整体。上帝设立一个信仰群体，
他要以色列人每一个人对这个信仰群体的败坏负责。神要引导每一个人明白神的心意，这是上帝最原本由神治整个国家的那个核心概念。每一个人与神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上帝的心意，而不需要立一个王。好，上帝呼召每一个信仰群体里面的人对这个信仰群体的败坏负责。那你我对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上帝设立的信仰群体，你怎么看？还是你觉得教会是长老的事，是执事的事情，小组团契是小组长，是辅导的事，是传道的事？当然都是。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问题，你看见罪恶，你是就随波逐流呢，默不作声，还是冷漠？我想这是第二个要挑战的。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冷漠来面对这个时代，面对政治，面对时代的议题，或者是用冷漠来面对信仰群体。好，所以为什么会不断的邀请你参与团契，参与小组？好，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心意，在那个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会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而都帮助这个群体成长。这个群体的败坏，这个群体离开上帝，不是只是君王的责任而已，不是只是领导者的责任。最后一个图像，第三个比喻，在11到15节，好，11节他讲了一个用了一个很好玩的图像，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母牛犊喜爱踹骨。我们很不熟悉这些东西啊，所以还是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母牛犊？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哦，以法莲很乖，他很喜欢呢做一件事情，就是踹骨。那时候没有打骨机，所以怎么样把那个骨壳去掉，就是把骨放在坚硬的地上，牛很重嘛，就在上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而且呢，踹骨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踹骨的时候你不可以拢住牛的嘴，所以意思就是可以边做边吃。以法莲就像那个驯良的这只母牛，很喜爱踹骨。但是接下来上帝说什么？我要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很多时候这个图像在讲什么？人都选择好做的事情，人都选择简单的事情，人都选择对我有利益的事情。这就是人的情况。好，接下来13节到15节就讲他们接下来他们过去他们的景况，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你就发现靠着自己的力气做事决断，其实你就发现他都是用不同的语言在描述所谓政治这件事情，靠着人的想法，靠着人的力量要达到一个目的。所以在这民中必有闹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后面还是一样，就上帝审判的言语，这一些都要拆掉，这一些都要失去。当你靠着政治的手段，靠着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的时候，怎么办？你发现整张上帝都在骂人，但是却不自觉忘为人开了一条出路。刚刚我们没有念到的第12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在这许多的审判严厉的信息里面，上帝还是为人开了一条新的路。好， 耕种干硬的土地，耕种荒地。什么叫做耕种荒地呢？我们仔细来看这一节好不好？好，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好，就能收割慈爱。你会发现上帝在讲四个步骤。当然现在那个政治化里面，可能是对这个国家社会，可能是现在的教会，可能是你个人。好，有时候我们对上帝很政治化，官话官说，不是吗？我们跟上帝的祷告也是为了达成某些我的目的，我不真的那么想知道上帝到底要我做什么。这边上帝讲了四个步骤，第一个寻求耶和华，你要把那个公义摘下去。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原则。若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摘下去呢？寻求是那个第一步，把公义摘下去，寻求上帝，知道上帝的心意，我想这个是关键。第二步，开垦行动，开垦荒地，那个没有人开垦过的地，就是去行动。虽然看起来不可能，在那个艰难的地方，但是你如果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就去做吧，把那个地挖开，按照上帝的心意就去行动。第三步是等候，等他临到。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等候啊，等候大概不是这个我们现在非常有效率社会大家追求的美德啊。我不知道你可以等一个人等多久，我假设一下，你跟一个人约，他打电话来跟你说，哦，我要迟到二十分钟，你会等他吗？二十分钟过了之后，他就打电话跟你说，哦，我还是在需要二十分钟，你还会等他吗？你到底可以等他多久？他都有告诉你，但是你可以等他多久？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也没什么耐心。好，上帝啊，五分钟之后拜托让我知道答案，要不然我就要去做了。等候，好，最后一步上帝就临到。好，公义就是要栽种的东西，那个上帝的心意就临到那个荒地，就临到人的身上，这是上帝为人开的一条路。我想要更实际的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好，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好吧？我要重新再讲一下这个四个步骤，好，寻求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心意跟原则。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气在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过得很好，但到最后你会发现上帝不在，就像那个牛犊一样，到最后上帝不在里面。两个部分，好，个人的寻求跟群体的寻求。我想这可以应用在非常多的状况里面，有可能你看到教会的问题，有可能你在面对你的家庭，有可能这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可能你面对你的职场。个人的寻求，上帝到底给了你什么，好，然后上帝要你做什么。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肯为上帝做，而是我们要有收获我们才愿意做，就像那个母牛一样，不是吗？我知道我的长处，我知道我的恩赐，我知道我的能力，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决定是因为对我有不有利。好，我们用这个利益的角度来做决定，很多时候因为有收获所以我才愿意去做。好，很简单，你就寻求上帝到底给我什么，然后你要我做什么。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而不是一种交换。好，包括我举一些更实际一点的例子，我想这个它很实际。好，就以传道人为例子好了。很多时候如果我要面对我自己的罪，祷告读圣经，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如果我去关怀探访，我去教主日学，我站在台上讲道，有很多人会看到，有很多人会称赞，嗯，你是个不错的传道人。好，那我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为了我自己，还是这是上帝的心意？另外一部分是群体的寻求， 很多人在团契小组里面会受伤，我想这个在教会久了不可否认，你会觉得没有人关心，或者是没有方向，你会觉得啊，服侍得很疲倦，好，会冷漠，会放弃，好，一起寻求吧，一起祷告吧，找那个祷告的人一起祷告。好，我想这个小组团契的生活不是靠着传道人建立的，当然传道人要在当中，我想这不是一个推卸责任哦，但是传道人不能变成一个偶像，懂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在上位者的事情，那个是领导者的事情，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冷漠，他们随波逐流啊，因为你没有好的讲道，因为你没有好的崇拜，因为没有好的团契，所以我不适应这个教会。好，一起寻求，找那个祷告的人一起祷告，不要把很多东西变成一个偶像，而是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在哪里，去哪里，好吧？寻求上帝，我想说简单就是那么简单，上帝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这个教会，对于我的生活，对于我的家人。行动的部分，开垦荒地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求神的国降临可能不会是容易的事情。我想在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荒地，台北现在大概没什么荒地了啦，但是在政治上面，在你的工作上面，在金钱，在你的家庭，在教会，你会看到别人的荒地，诶，为什么你不做？诶，那是你的责任，诶，别人不开垦，那我干嘛要去开垦？很多时候我们会等别人，但是一小群人一起敬拜，一起寻求，一起追求，一起祷告。诶，有一句俗话叫做热脸贴冷屁股， 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他的一生就是抓着上帝的心意一直往前去，他从来不在意别人的反应，他从来不在意别人给了他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要他做这个，所以他就一直去。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他的服事好像也蛮失败的，他带了这十二个门徒勾心斗角，当他出事的时候全部人都散了，但是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你就发现他走在最难走的地方，他做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他成就上帝的心意。等候，我们需要等上帝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上帝为什么没有成就？对，因为不是上帝的时间，上帝就是没有成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奋战，但是你要相信，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上帝会兴起很多爱他的人，持守的人，等候上帝的人。我举两个圣经中的例子，一个是耶利米书35章1到19节。好，有一个族叫利甲族，你可能 有这个族吗？好，哎呦，他们很低调。上帝要耶利米说，你把利甲族人找来，请他们喝酒。喝酒嘛，谁不喝酒？节庆的时候也会喝点酒。但是这个利甲族的人就对他们说，我们不喝酒，我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不可盖房，不可撒种栽种葡萄园，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他们的祖先某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喝酒，不要盖房，不要栽种葡萄园，住帐篷，因为你们在寄居之地。好，圣经没有讲他的原因，但是他讲说你们在寄居的地方，这些享受放一边吧，你们现在是寄居，所以不要做这些事情。整个利甲族也许没有多少人，他们就坚持一直到了耶利米的时代，他们还是坚持不喝酒。 到了十九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的面前。你发现上帝看重他们的持守，上帝不是不管他们，上帝看重他们为了主所坚持的事情。还记得以利亚吗？他跟巴利的先知一场大战之后，杀了好多先知，但接下来王后说要把他杀掉，他就开始跑路，开始逃难，到了一个程度他非常的灰心，他对上帝抱怨说，全以色列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上帝啊，你让我死吧。上帝就摸摸他的头说，还有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上帝保守，上帝兴起，找到那个敬畏神的人，跟他一起等，跟他一起寻求，跟他一起祷告，会再遇见上帝的。在等候之后，必然会领受上帝的赐下，上帝的领导。诚实的是上帝自己，我们可以开垦荒地，但是叫种子发芽生长的在上帝手中。当人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开垦，上帝就按着他的心意赐下雨水，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就看到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呢？看起来就是那个辛苦的地方，但是当人跟神同工，那个最辛苦的那个荒地就被转变，就转化变成那个荣美之地，成为那个可以栽种的地，成为那个祝福的地。我想在座很多人在为家人信主祷告，为了教会祷告，为了国家社会祷告，你可能一直看不到结果，有可能你一辈子都看不到结果。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真正的信心不是看到，而是你知道上帝就是要你这样做，就去吧，上帝会在他的时间赐下。我们要做的非常的简单，寻求、行动、等候。寻求、行动跟等候。最后的结论，给在座的基督徒，好，教会中的领导是神智还是人智？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想一想的。我们在决定的时候，没有一起寻求上帝的心意。那我们面对这个社会，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预谋犯罪还是随波摆荡，对公义冷漠，这些上帝在意。第三个是我们有没有委身在信仰的群体里面，彼此服侍，彼此守望，然后一起成长。那当我们在这些败坏，这些软弱当中，上帝为我们开了一个新的路，他的吩咐就是这么简单，寻求、行动、等候，然后上帝就会赐下我们可以领受。那如果在座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神，好，帮我按下一页。这位神要跟每一个人建立真实的关系，不是透过教会，不是透过传道人，这些都只是过程跟媒介。而这个信仰不是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而是认识敬畏这个上帝。我想这个是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你愿意认识这个神吗？好，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这样子祷告：创造的主，我想要认识你，请你进到我的生命中，让我不再为自己活，让我不再为罪而活，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你这样祷告，这个上帝一定会来到你的身边。他可能透过教会，透过传道人，透过弟兄姐妹，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帮助你认识他。好，所以鼓励你在团契小组里面一起追求，一起经历上帝。这位上帝是可经历的，上帝的期待是跟每一个人建立很真实的关系，而不是透过一个组织、一个架构。好，我想要请思琴谈这个诗篇130篇。好，那我们有一点点的默想，有一点点的回顾，有一点点祷告。 在天上的父，到你面前，愿我们真心的要寻求你的心意。主啊，求你不要向我们隐藏，你有赦免的恩典，你怜悯，你同在。主啊，愿我们可以明白你对我们个人的心意，叫我们可以明白你对团契小组的心意，叫我们可以知道你对教会的心意。主啊，因为我们有那样子寻求的心智，每一次开会，每一次聚集，主啊，我们要寻求你，我们再来做决定。主啊，帮助我们明白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一个国家的心意。但愿我们用你看为美的眼光和生命来回应这个时代，叫我们不是用冷漠来对应这个时代，也叫我们不是站在我们的立场，用我们的想法要来改变这个时代。主啊，愿你来改变这个时代，而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心意，与你同工。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等候的心智，等候你，等候你的时间，等候你的领导。主啊，把这样的信心和生命放在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用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就更知道怎么样为你而活。如此的祷告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主把这么好的信息赐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等候他，祷告寻求他。谢谢主。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本周的经句，在周报的那一页，本周经句我们要读两次，请。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在我们报告家中的消息之前，不晓得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您还没有留这个留名卡的，可不可以麻烦您举个手，让我们的招待同工知道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写留名卡的。好，看来都写了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家中的消息与带导。首先是办公室的部分，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都有全教会的祷告会，是在教会的五楼副堂。那这一次我们是要以诗篇六十五篇来感谢神的保护，那请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参与。第二点是九月二十七号，也就是下周六早上十点钟有长职同工训练，还有各部同工会，那一样是在五楼举行，主题是编列计划与预算。那这个是我们明年度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编列计划跟预算，所以就请大家就是除了长老执事各部核心同工以外，也包括各个小组团队的主席财务同工，能够空出时间一起来参与。第三点也是同样是全教会的事情，就是十月十号十一号是连假在礼拜五礼拜六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全教会的退休会，地点呢是在林口的台电训练中心举办全教会的同工退休会。那这次的内容是以研讨牧养关怀的服事，所以一样请我们的长职、我们的教会团契主席、辅导小组长都可以一起预留时间来参加，同时也要事先报名嘛，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跟办公室的同工来报名。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儿童事工的部分，十月四号五号儿童部将在巴黎的圣心女中举办儿主的老师退休会，请儿主老师在九月二十一号之前能够到服务台来报名。有关于会友部的部分呢，是我们的一个长辈家乐团契的蔡妈妈，那她在九月十五号已经安息主怀，神息了她在地上一生的劳苦，那定在九月二十八号下午两点钟在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弟兄姐妹能够为家属一同的祷告，求神来安慰他们的心。有关于教育部的部分呢，我们第四季的成主已经都陆陆续续开课了，请大家可以看一下您的报名是不是已经做了。宣教的部分呢，是九月份的宣教代导志已经出刊了，请弟兄姐妹可以到办公室来索取，以便可以为我们所关心的宣教士一起来代导。好，接下来我要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新朋友，他是来自于香港的一位弟兄，他叫做梁启林，我们拍手欢迎他。今天是他的朋友带他一起过来哦，他是短期来台湾出差，所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那我们要一起来唱欢迎诗歌，可以跟你周遭的朋友弟兄姐妹一起问安。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恩典、赦免与引导，耶稣基督的救恩、帮助以及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带领，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姐妹请坐，可以默祷，可以彼此分享交通，一起享用晚餐，散会。